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看箴言书第九章。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来看箴言书第九章。九章一节哈，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呢，上一次我们第八章的时候讲到了这位智慧具体是谁，他是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呢，上次第八章的时候讲到上帝的创造，讲到耶稣的创造。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呢，圣经来对我们讲什么。在这里呢，原文的意思是那一位智慧啊，他建造了房屋。你注意这个房屋这个词，其实原文也可以翻译成宫殿，并且呢，他凿成了七根柱子。第一，你注意这个建造房屋的建造啊，这个建造的弟兄姊妹，这个造这个词呢，它不是用的啊，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啊，上帝创造动物，也不是用的上帝啊用泥土造了亚当。这个词呢，它在创世纪二章二十节，他说耶和华就由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怎么样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建造和创世纪二章二十节那个上帝用亚当身上肋骨造一个女人，它指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创造。也就是说，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它在预表什么呢？就是九章一节所说的，上帝呢用耶稣基督的肋骨，以他儿子的身体建造了教会。大家明白啊，这是一个词啊，这个房屋可以解释成圣殿是一个词，也可以引申成为教会啊。这不下面这个房屋这个词的原文，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啊，都是一个意思。再往下看哈，下面说凿成七根柱，往上翻。这个凿成的凿啊，在旧约圣经也翻译成这个挖井啊，这个挖井。而且呢，他提到这位智慧，这位耶稣建造了教会，除了建造教会就完了吗？不是的，他还在教会里边安放了七根什么柱子。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去看旧约创世纪的时候，你会注意的，雅各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当他看到启示的时候，他醒来之后，他把所枕的那些石头立作了什么柱子，浇油在上。他说我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提到得胜的，上帝让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也就是说，这是个柱子哈，它可以成为圣殿的基石，也可以我们理解为上帝在教会当中所案例的圣旨，所案例的仆人，所案例的牧师，所案例的圣旨。也就是说，教会呢，它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它是由耶稣基督造成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另外一个呢，教会当中上帝建造了柱子，安排了牧者。而且为什么说是七根柱子呢？这七根柱子表明上帝的预备是全备的，是智慧的，是毫无缺陷的。他知道我们教会缺乏什么，他知道我们在真理上缺乏什么，他就赐给我们什么，因为他爱我。所以说箴言书从第八章讲述了那位智慧，讲述了那位主耶稣基督，讲述了他以他的能力，以他的智慧创造了万有。但是从第九章开始，他开始讲到比创造天地万物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以他的智慧和能力建造了神的教会。也就是说，第九章开始是关乎教会的真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章，那么我们今天基督教会跟耶稣也好，跟这位智慧也好，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主要发生在教会当中。所以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永生。九章二节啊，宰杀牲畜，调和脂油，摆设宴席。这里为什么牵扯这句话呢？弟兄姊妹， 九章二节啊，实际上在告诉我们教会是干什么用的，要明白啊。九章二节在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教会它干什么。首先，它宰杀牲畜，这个就是旧约的赎罪祭，就是献祭，就是在创世纪四章四节说的，亚伯将他羊群中首生的羊和脂油献上，这是预表谁的？预表耶稣上十字架。在约翰一章二九节，约翰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也就是说，这个宰杀牲畜是赎罪祭，这样的献祭与宗教无关，只与赦罪有关。啊，所以说《路加福音》也好，《使徒行传》也好，总是强调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你要奉人要奉他的名传什么？悔改赦罪的道啊！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赦罪之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也说，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教会侍奉的中心首先是宣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就是这位被宰杀的牲畜，就是上帝的儿子作为赎罪祭，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另外一方面，教会讲台上福音当中所重点传扬的是赦罪之道。你要明白啊，弟兄姊妹，今天在中国基督教圈的很多人不知道教会的中心是什么。教会是传，我问一下，是定罪之道还是赦罪之道？赦罪之道。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句话九章二节也把基督的教会跟一切旁门左道以及一切律法主义吃人的邪教区分开来，所有的异教、所有的宗教、所有那些极端，他们讲的是定罪之道、论断之道，但是基督的教会只传扬赦罪之道。而我们每个主日所举行的赦罪礼也是奉耶稣基督的权柄宣告赦罪，这是我们教会侍奉的中心。一个不讲赦罪之道的教会是假的教会，一个靠论断、靠吃人、靠定罪的教会是邪教。而且呢，赦罪之道是以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和释放。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重心。而且当除了讲道，这位智慧、这位君王，他宰杀宴席的时候还提到啊，他宰杀这个牲畜的时候还提到啊，这是一场宴席。你觉得没有话？因为你往上翻一下，你看这句话，再往上翻这经文，他说调和止意酒，摆设宴席，往上翻，看到没有？因为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场逾越节的宴席，我们也看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当中那个王为他的儿子预备娶亲的宴席。耶稣总是说，天国的宴席，我的宴席预备好了，你们来赴我的宴席。宴席的内容就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他颁布了圣餐，他拿起饼来祝谢，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什么？是罪得赦。往上翻一下。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哈，啊，有一个宰杀牲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调和酒，还有这个摆放啊，摆设宴席。这个宴席呢，这个字字原文呢，它只是就是说旧约那个圣礼举行圣礼时候用的桌子啊，这跟我们今天这个圣礼型教会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教会是什么？教会首先宣扬的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宣扬的耶稣就是那位上帝的羔人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另外一方面，教会是一场天国的宴席，上帝邀请人到教会当中来听到，来领受圣餐，来吃他儿子的肉，喝他儿子的血。所以说，教会另一方面呢，是圣礼型的教，我再强调一下，教会一方面是真理啊，圣道；另一方面呢， 是有圣礼的教会，其中心就是赦罪之道。九章三节，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喊叫。你注意这里的顺序哈，原文的意思是差遣他的使女出去，那位智慧，那位耶稣把他的使女差出去啊，然后他自己呢在这个城当中的至高之处去呼喊，去呼叫。首先呢，这里有个差遣，大家注意哈，这个差遣，我问一下，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差遣的是男的是女的？是女的啊。你注意到这里的区别没有？要说我们的上帝呢，他爱女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女人不再是女牧者，不再是长舌妇啊，不再是那种窜堂的挨家闲游的那种说闲话的女人，乃是蒙恩的女子，传福音的女子。诗篇六十八篇十一节说，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在路亚福音二十四章当中，那些女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后，首先得到复活的喜讯，他们便出去把这事情告诉教会里的人。那你看到了，这里都是上帝在差遣他的使女做传福音的工作。女人呢不能讲道，但是传福音是可以的。然后啊，你往下看，后边说啊，这位智慧啊，他在这个城市的至高之处，他呼召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又怎么哎？首先，这里的这句话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山上之城，教会在城的高处，教会在高处，教会立在高处，城造在山上，没办法遮掩。然后，耶稣基督在教会元首的这个座位上，耶稣基督坐在教会最高的位上，他是我们的元首，他在教会当中呼召人进入宴席。所以说，当他差遣人到外面传福音的时候，是为了把人带进教会。要明白，而不是把教会里的人往世界上带。所以说，带入教会之后，上帝开始用他的真道来呼召牧养人。九章四节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说谁是愚昧人，让他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这句话第一个字呢是个疑问词，就是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谁是那个人，谁是那个愚昧的人呢？上帝当向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我们就是那人，我们是对真理不明白的人，我们是缺乏信心的人，我们是愚昧人，又是在真理上无知的人。所以说我们当顺应主的呼召，说主啊，我在这里，来到教会当中听到。而且这里这个愚昧和无知，它与智力有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这里不在乎你的学位，不在乎你的知识，它只在乎你信不信，你对真理是否理解。他说让他转到这里来，你看到这个词哈，回转，转变方向啊，往下翻哈，这个词代表转变方向，代表从从前那种不信的状态，从从前那种骄傲的状态，那种愚昧的状态，那种错误的信仰，从从前那种吃人自己的信仰，从那种律法主义的信仰，转向因信称义，转向赦罪悔改的信仰。这是上帝对愚昧人的呼召，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这个愚昧和无知讲的是一回事，另外一方面也就意味着这些话是说给我们的。九章五节啊，看这位上帝，这位耶稣他在说什么，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好哈，九章五节呢开头说你们来，上帝向我们发出邀请，发出了天国的邀请，来干什么？上帝说来吃他的饼，来喝他的杯啊，往上翻，这个饼和杯都是单数哈，这里就不用提了，这也指向什么？圣餐，吃我血，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什么？有永生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往上翻，也就是说来到教会当中呢，有两点对我们的释放和祝福。第一，我们不用再吃人，我们不用再道德吃人，我们也不用再自义，我们也不用被别人吃了，因为上帝说吃谁都不合法，上帝说吃他是合法，吃他有生命，吃别人只有灭亡。 所以说上神的儿子呢邀请我们来吃他来喝他，在他里面得永生。但是犹太人他听不懂这个道理，他觉得耶稣啊怎么能讲这样的道呢？今天人很多的人不理解，但是这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圣餐，来到教会领圣餐。第六节哈，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这是说你们要离弃愚昧就得存活，并要走上那条啊聪明的道路啊，原文是聪明啊，不是光明的道路。我们来看什么意思。九章六节啊，原文第一个字就是说你要弃绝愚昧，很有意思哈。这个弃绝愚昧啊，这个愚昧是复数啊，圣经讲到智慧的时候都是单数，比如说只有一种智慧，只有一种真道，但讲到愚昧的时候有很多种愚昧。您发现在今天呢，与我们这个因信称义，与我们这个唯独恩典赦罪悔改之道所相不同的那种假道有成千上万种。基督教世界有大概3万多个宗派啊，我不相信每一个宗派信的都是对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什么叫愚昧？就是与纯正的真理，与赦罪悔改因信称义的真理相违背相偏离的那些道理都是不正确的。上帝说你要弃绝那些其他的，单单选这条正确的道路啊。甚至说过这个猪的数目约有2000，而且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言语。提摩太后书2章23节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我们在今天脑子要清楚，心智要明确，要把那些不是真理的东西都弃掉，为的是什么呢？持续的活着，看到没有啊，变得存活。你带着那些毒素你在教会里面是没法待下去，尤其是哈，当一个人他聚会多年的时候，如果他里面还是有那些异教的思想，那些行为成义的思想在里面带着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长期聚会下去，因为他每天都在受苦。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教会里面聆听真道领受耶稣的饼和杯的人将永远持续永恒的活着，而且走在一条聪明正确的道路上啊。后边这个词哈，它也指聪明，也指人这个理解，它的含义在今天来说就是理解真道，明白圣经。你不光聚会听到领受圣餐，最重要的你要听明白，你要信进去。9章7节大家注意哈，斥责亵慢人的必被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好，往下放哈，原文的意思是纠正傲慢人的必受羞辱，责备恶人的必被怎么样，必被玷污。往下翻，用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第一方面指的是传福音的代价，第二方面指的是牧师牧会的代价。为什么这么说哈？弟兄往上翻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些刚接受福音的或者刚来教会的人，他能一点不傲慢吗？不可能的，他里边没有一点恶吗？没有一点谎言吗？不可能的。所以说啊，你说耶稣祝福你啊，啊你平安，耶稣赐你这个赐那，他肯定愿意。有些你说啊，你要认罪悔改啊，你要除掉你的行为成义律法主义，你以前信错了，那么他心里的傲慢就出来了，他会让你尝到什么叫羞辱啊。你责备这些恶人的时候呢，他会冲你泼啊泼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啊，然后让你尝尝啊被侮辱的滋味。所以说这里呢，我们的领受是传福音和牧会的代价啊，必然如此。这里呢主要是管教，这指牧师的啊，牧师管教。然后这里这种人呢，他说傲慢的人，这个傲慢的人指的是轻蔑嘲讽，就是彼得后书所说的末世那好讥诮的人啊。当你责备这人的时候，当你给他讲明福音的本质的时候，他会恼羞成怒，听到成仇来羞辱你，而且他心里的恶会发出来，要给你泼点污水。所以说传道人牧养教会，责备人教导人，这是必有的事情。但是怎么处理呢？给我们看9章8节， 不要责备谢曼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弟兄们，注意哈，这里原文是这样一个意思，说不要持续的责备谢曼人，就是傲慢人哈，免得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一直爱你。也就是说，你注意到前面说，前面没说不让你责备谢曼人哈，前面说你可以责备，但是有一点哈，不要怎么样？持续的、一直的责备，也要说圣经告诉我们哈，在真理的事情上，在劝勉的事情上，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不要过于纠缠。耶稣告诉我们哈，不听你话的人离开的时候怎么样？把城里的尘土跺下去。马太福音18章7节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怎么样？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马太福音7章6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面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身来咬你。”我深刻的体会到，当你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啊，在苦口婆心的这样一年复一年讲给一些人的时候，他最后他会反过来咬你。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人呢，圣经的领受就是说，给他讲清楚就行，但不要过度的纠缠。你的精力，不要耗费在这部分人的上边，因为圣经对这部分人称话就是猪，就是狗，因为他经不起责备，他也不愿走圣经的真道。你的精力也好，牧师的精力也好，要用在责备智慧人身上。这智慧人就是听了真道、信了真道又愿意谦卑领受的人。这部分人是我们事工的中心，也是上帝重点感动我们做工的中心。要说这部分人呢，他身上有缺陷，他可能也有罪，他可能也有不明白的地方，但是他有一个底线，他愿意听，他愿意领受。当你持续的责备这些人，你持续的去做的时候，甚至说啊，他会一直爱你，因为他知道你是为了他好。9章9节，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是，你看圣经强调上帝特别爱这部分，你看到没有哈？原文的意思是要教导智慧人，他就会持续的有智慧；要只是一人，他就持续的增加学问。这里是上帝对牧师的要求，就你一定要把你的工作重心用在这部分愿意听到、愿意聚会、愿意忍耐的人身上，你要持续的教导他们。直到他们彻底的明白，因为上帝会让他彻底的明白、持续的明白、一直明白，这是上帝对教会的爱，也是上帝爱的体现。上帝爱的体现就是讲道，就是旨序，就是指示，就是教导，就是把真理赐给他所爱的真人。啊，这里有个词哈，就是说使他明白，看到没有哈？就你要让他知道得救所必须的。也要说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教导的对象，牧师重点辅导的对象是智慧人和义人。智慧什么意思啊？有属天智慧的人，听道的人。义人是什么意思啊？是自义吗？不是，是因信称义的人。要说智慧人是明白真理，义人指的是因信称义，他接受我们的信仰，好吧？而且你会发现啊，这里用了两句话，他都在强调。你持续的给他教，他们会持续的信，会持续的多。耶稣说，凡有的怎么样，还要加给他，叫他怎么样，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有的要夺去。所以说，当人不理解耶稣说什么的时候，人整出个马太定律来说，耶稣专抢的穷的，然后赐给富的，不是的。这句话指的就会听到。你越愿追求，你越愿信，我跟你说，上帝让你明白的越来越多。如果你骄傲、你悖逆、你嘲讽，那么跺下脚来，可能就不再理你了。这是圣经的道理。后边这个增加学问和知识，它主要指的是圣经当中的知识，不是世界上的知识啊。这是我们教导的内容。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注意这句话哈，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这样。比较绕口啊，大家听好。对耶和华的敬畏是从那一位智慧开始的。 拥有对那位制胜者的知识才算是聪明啊，比较绕口哈。我再说一遍，对耶和华的敬畏是从那一位智慧开始的，拥有对那位制胜者的知识才算是聪明啊，看到没有哈？也就是说，这里呢，他首先强调的是敬畏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在今天中国的教会啊。在东方西方有一种叫敬虔主义啊，我敬畏敬畏敬畏啊，知识不要紧啊，圣经也不重要，最重要是对神有敬畏的心啊。我一后边跟你讲，这句话呢，它错误之处。这个敬畏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9:10说得很清楚，敬畏啊，不是一种动作。也不是说你每天祷告几次，也不是说你每天奉献多少，也不是说你每天像外头那个有的宗教，这中午一到12人一吹哨，然后趴在地上在那露天祷告，都不是。敬畏啊，它源于一个范围，就是你呀、啊、住在那一位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啊，你就自动敬畏。你住在那一位有智慧的救主里面的时候，你在他的。教会当中的时候，你在聚会听到的时候，上帝说这个人敬畏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敬畏不是一个动作，敬畏指的是你在不在耶稣里面，你是不是顺服他的真理，信他的真理？不是说你看灵派今天中国啊，一直趴在那里，我好敬畏啊，不是的，弟兄姊妹，什么叫聪明呢？你拥有对那一位制胜者的知识才叫聪明。然后往下看哈。首先看这个，啊，继续往上翻一下。对，是对耶和华的敬畏啊，从那一位智慧开始往上翻一下。这个开始在原文就是起初的意思，就是创世纪1:1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借着他立的，教会也是借着他建成的，人的敬畏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产生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我们的信仰没有一处可以离开耶稣，啊，你再往下翻，然后什么叫敬畏呢？弟兄姊妹，第一你要明白一点，所有的敬畏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离开这个源头，你的敬畏和敬虔都是虚假的。今天的这个敬虔主义哈，就是说我前两天在微信里看到的，说这个圣经真理都不重要，对神有个敬畏的心才重要。弟兄姊妹，那句话完全是狗屁。那样的话，这伊斯兰教徒也是敬畏，犹太教也是敬畏，那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第二个，你就明白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智慧。圣经说的很清楚，你拥有对那一位制胜者的认识和知识，你才叫聪明。这里提到一个名字叫制胜者，圣者，他就是以赛亚书47章所说的，我们的救赎主，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弟兄姊妹，我问一下，谁是以色列的圣者？耶稣基督，他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书54:5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对教会说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什么叫认识至圣者？认识这位至圣者呢？约翰福音17:3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单单说我认识神，这个不叫智慧。佛教徒也说认识神，伊斯兰教徒也说认识神，犹太教也说认识神。你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才是永生，才是智慧。所以说，无论是敬虔还是知识。也离不开耶稣，一切都本于耶稣。11节，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增加。这个我是谁？耶稣，智慧。你注意哈，这句话原文是这样说的，原文意思是在我里面，你的日子必持续增多，生命的年岁也必一直添加。也就是说，这里9:11，它第一个字儿就是在它里面，就是在基督里。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在基督里，在教会里，在他的身体里面，在他的肢体里面， 什么叫日子持续增多？什么叫年岁一直增加呢？就是永生，就是永生。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在世界上啊，你能活个120，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的生命的总数会永远延续下去。啊，有的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重点在于永生，而不是世界上的生命。9章12节，你若有智慧，就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这个懈慢有点，就是说有点歧义哈。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句话意思是：你若一直有智慧，而且你一直有的是你自己的智慧，你懂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反话了哈，就是说你若一直有智慧，就你自己觉得你们挺有智慧，然后你并且你那个智慧是你自己的那些智慧。后边说。你若是在傲慢的话，你就独自承担吧。也就说在这里9章12节告诫我们，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有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他虽然常年聚会常年听到，但是他一直不肯放弃自己的小九九，他不肯放弃自己的小算盘，并且他一直在教会当中运用自己的那些啊小心眼小算盘啊人的智慧来对真理对教会进行各种就不就人看不透的那些东西了。而且呢，他在教会当中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真理，他凭着自己的智慧，他凭着自己的那些计谋，并且这种人呢，对真理的态度是什么？傲慢的、嘲讽的、亵慢的、轻蔑的，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他嘲弄真理，他嘲笑我们。他嘲笑我们的信仰，嘲笑我们的教会，啊，就是箴言书9章7节和8节所说的啊，斥责亵慢人和那个不要责备亵慢人，就是这个傲慢的意思，也是这个犹大书1章18节19节所说，在末世有什么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啊，往下走，而且这里呢，他告诉我们，这种人他是不是？真的彻底的相信了呢？不是的，他信的是他自己，他自己的聪明。而且圣经警告这种人，也警告我们每一个人，自以为义的，自以为有智慧的，将失去赦罪之恩。你知道什么叫自己担当？让你担当什么？你明白吗？就说上帝说你的罪我不担了，你明白吗？就是自取沉沦，自己承担自己的罪孽。耶稣呢，在约翰福音9章39节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怎么样，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原文的意思是：“你的罪将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要相信，要听到，要真的是把自己的一切，把自己对信仰的理解去投那种信心投靠在上帝那里，而不是去动一些自己的信仰，动人的智慧，那样的人若不悔改，有一天你会吃掉这个苦果，就有一天呢，你要自己承担你自己的罪。13节，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蒙，一无所知。那一位愚昧的女子喧嚷，她是愚昧，一无所知。这个喧嚷的意思啊，是大声呼叫，然后骚动、哀鸣、呻吟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上一次讲过，箴言书当中的这个淫妇也好，愚蒙的妇人，当时单说的时候，她主要指什么？假教会啊。也就是说，这个女的哈，之前教会啊。他是公开抵挡真理的，他跟前面上帝讲的赦罪悔改之道是唱反调的，他给我们今天对因信称义的强调，对唯独基督的强调，对圣礼的强调是唱反调的。而且呢，圣经强调他自己就是个愚昧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无所知。然后说10章15节说，凡愚昧人，他的劳苦使自己困乏，因为他连进城的路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叫道路真理生命。 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说，若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所以说，假教会、假牧者对真理傲慢，而且肆意解经。保罗呢，这个彼得呢，在彼得后书也说过，那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哈、在中国这个基督教圈子里面，对待因信称义的真理，对待圣餐的真理，对待赦罪悔改的真理，有很大的抵挡和混乱。很多的人呢，他只知道雅各书，他只知道雅各书所说的啊，这个他就拿着雅各书讲行为。其实有机会我跟你讲，雅各书他也是在讲信心。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就抠住了圣经两三个字儿，他就觉得知道了全部。其实他是眼瞎，他是什么都不知道，他连进入永生的门路都不知道，并且他自以为懂，公开抵挡真理。这就是淫妇假教会的一大特征，在今天的中国遍布着这样的教会。十四节，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你注意啊，他自己有个教会，你看到没有啊？他自己有个家，自己有座城。这女的天天坐自己家门口，准备唠一唠。然后呢，她坐在城中什么最高处那个座位上。我想问一下，一个城中最高的座位给谁坐的？给耶稣坐的。耶稣是教会的主，他是教会的主。他说他是啊，他要取代耶稣。所以说，马太福音24:15和单理书提到过，你们呀，当看到那行毁坏的站在圣地。而且你往下翻哈，就是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人冒我的名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有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自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怎么样，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样的人一定是从基督教世界出来的。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当从十四节开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弟兄看一下那个传道书11节，不，就旁边有读经，往上翻，你看这个十四节往后讲到这个淫妇的时候，是不是跟这个前面这节哈？你看这个9:3，你看到没有？是不是相对应的？前面说那位智慧，他自己坐在城中讲道呼叫，这边说什么？那个淫妇，他也模仿耶稣，他也坐那儿欢叫啊！弟兄，再看到假证人，所以说前面是真教会、真基督，这边什么？假教会、假基督。下面看啊，继续看15节说，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这里啊，弟兄姊妹，他跟传道就是说这个箴言书9前面的几节一样，前面那位耶稣他也在呼召，这个淫妇怎么样？假教会他也在呼召，他也在传福音啊，他模仿耶稣，快来信吧，快来信吧。他呼召什么人啊？过路的人。也就是说呢，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一定会碰到假教会、假先知、假牧师、假使女，他在半路上等着给我们这些基督徒下绊子。希望我们跌倒啊，他告诉我们不能光靠信心，还得有行为，而且专门勾引什么人呢？就是执行其道的人。我们往下看啊，这个执行其道指的是已经走向正道的人，已经信了的人，已经领受我们这赦罪悔改真理的人。这个淫妇，这个假教会啊，专门勾引那些已经开始走正路的人，上帝已经开始使他变得正直的人，他脑子已经开始清醒的人，他聚会听过道，开始过正常的教会生活的基督徒。淫妇和假先知就埋伏在这里，要掳这人的心。我所尊敬的那位牧师，他写过几句话让我印象颇深。他说， 基督徒在天国的路上堕落了，失落了，什么原因呢？碰到了假先知，碰到了不该信赖的人，碰到了那些讲假道的假牧师。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加太书说，他吸引我们离开基督的福音，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人搅扰你，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保罗在加太书一章九节再次强调，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与我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弟兄们，我再次强调一遍，如箴言书九章所指，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的中心是宣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并且宣讲赦罪悔改的真理，凭着耶稣的权柄向人宣告赦罪，而且在基督里面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就是圣餐。所有与这样核心的信仰不一致的都是别的福音。所有说，哎，不能光有信心还得有行为的，我告诉你，这就是可咒诅的假福音。但是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在中国，这样的邪教成了主流，反而是我们这因信称义的真理被人处处压制。十六节哈，看这个淫妇，这个假教会假牧师说什么，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这节经文跟哪一节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你们想想，跟第四节一模一样啊。也就是说，这里的这段关于淫妇的描述对应第九章的三到六节。第一是对耶稣基督的冒犯啊，我也传福音，这假教会也传福音，也在那整天发单子。对真教会的冒犯，对基督话语的冒犯，甚至连说话姿势和口气都模仿，说你们这是愚昧人呀，谁是愚昧人呀，转到我这儿来，听到没有？耶稣上转他，他转他那儿去，他用的也是这个词，谁啊？然后回转。唯一的区别，耶稣让你从假道转正道，他让你从正道转假道上去，啊，让你悔改再改回去，啊，也就是说结构都完全一样。你看九章四节嘛，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是不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假教会以魔鬼之子、魔鬼的差役，在模仿真教会，在模仿基督，在模仿真正的仆人。我们看他传的什么道哈。他倒很有意思啊，九章十一节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怎么样？是好的。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大家注意啊，他说偷来的水啊总是甜的，藏起来那种饼啊从来一直都是好的。大家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第一，他的话语当中有这么几个重点，第一个强调的是水，第二个强调是什么？饼。而且水是怎么来的？偷来的。饼是什么？藏，也叫按原文的意思是藏得很深的那种饼。小朋友们看啊，什么叫偷来的水是甜的啊？你去看创世纪二章二十六章二十节，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啊，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相争。这个偷啊，就是剽窃、抄袭、模仿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你看这个淫妇有没有剽窃耶稣啊？有啊，连姿势都模仿好了。耶稣坐门口，他也坐门口，他也坐高位上，他也模仿，哎，悔改吧，悔改吧啊！但是他的核心是不一样。你注意到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哈，尤其今天三自教会啊，和中国的某些教会啊，他除了剽窃什么都不会啊，他除了抄别人的讲章、剽窃别人的讲章、仿冒别人的讲道来参入到他那些律法主义里边，他什么都不是。因为盗贼来了就是要偷窃杀害。基拉尔的牧人为什么和以撒相争？他说这水是我们的，基督教是我们的，我们是合法的，你们是野传道啊，他我们有证啊，我们是合法的。今天三次教会，今天老多这些官方教会，他说他才是基督教， 他说他是正统的。刘子妹，你看到淫妇没有？偷来的水是甜的，因为它里面没有圣灵，它也不产生什么水，它没有真道，因为它在神那里不合法。包括很多三字的那些女牧师、女长老，那都是用世俗权柄案例的，并不像我们的教会一样，是有真正的牧师，有那些正统教会的牧师按手，借着按手赐下恩赐的。所以说，他说偷来的道是甜的，偷来的水是甜的啊。往下看哈，他说这些偷来的东西，这剽窃来的为什么是甜的呢？因为好多食物悦人眼目，且是合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啊。很多时候这种假教会淫妇啊，他传的道理听起来很甜，因为拼凑来的，因为偷来的。因为是分别善恶树的产物。后边这个暗吃的饼啊是好的，这个暗吃原文是隐藏的意思。这个词它原文的意思是见不得人的、不能明说的那些道理。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啊，弟兄姊妹，真正的教会它讲的就是因信称义，就是唯独耶稣讲的又清楚又明白，这是上帝的仆人。但是讲的教会啊，它来回绕，它绕来绕去。一会儿信心，一会儿行为，他也总结不出个什么，最后他总结的是信心加行为等于得救。所以说这个他们还对自己有一个就是两个天，他说我们讲的很深啊。新约圣经有一个词叫深撒旦深奥之理啊。所以说那些遮遮盖盖的、话来话去的、说话嘟噜嘟噜也说不明白的、绕来绕去的，就是这暗吃的饼。他这饼好吃啊，这饼深呀、啊，就是胡说八道，知道吧？暗吃的饼是甜的，是美的，是令人喜悦的啊，其实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里告诉我们，淫妇传道的方式与淫妇传道的内容，就是故作深沉啊，就是假冒正统。往下翻，18节，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啊，这里原文圣经是这样的：人却不知道那里是死地，哪里啊？就是淫妇所在那个教会，被他召唤的是在阴间的深处。他的这个，他对人的召唤，他传福音，可不是从天上发出来的，也不是耶稣差派来的使女，真说是由魔鬼之子那里，是从阴间发出的。而且哈，说人不知道那里是死地，这里这个死地原文的意思啊，就是说啊，你看到这里哈，它是死人的灵魂，它指的是复数非常多的灵魂。也就是说呢，我们看第八节的时候，包括前二书的时候，被这个淫妇被假教会杀害的人也甚多，里面有很多死去的灵魂啊，都在那里预备好了，等待有一天宰杀。而且他对你的呼唤不是让你得到生命，而是让你进入阴间的深处，它隐藏的很深啊。这个深处啊，在原文啊也指难理解的深奥啊，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撒旦深奥之理。也就是说，对于淫妇教会，对于这假的牧师哈，他第一是不按真理讲，第二有的层面呢，他给你讲一些所谓深奥的东西啊，他利用人对理性的这种自负。来混乱圣经当中耶稣基督那清晰而又明白的真理，就是启示录2:24所说的，至于你们推拉的其余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而且这里提到那个淫妇呢，她在阴间呼召人，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坟墓啊，但是表面你看不出来，就是马太福音23:15所说的，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沿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挤入了教，却是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说，在今天中国基督教圈子流行的律法主义、生命神学、敬虔主义，通通是假的道理。其中的牧者 这样的教会是假教会，这样的牧者，在不同程度上是假牧者，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把人引向地狱，引向灭亡，与异教一样，因为他们既不传赦罪之道，也不按照圣礼主持教会，更重要的是，他们呢仿冒基督，他们一直在和真理，在和上帝作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这些传道人，这。好，我们今天呢，对于这个箴言书第九章的经文呢，我们就讲述到这里。我们回头看一下的时候，其实大家再注意哈，箴言书第九章，它分为前面一大部分和后边一小部分。前面一大部分在讲耶稣建立教会，按立牧者，差派仆人，差派使女，宣讲福音，引人来教会当中去听道，去领受圣餐，领受赦罪悔改的真道。而且他告诉我们，这样的聚会，这样的听道，将使你持续的活下去。而且呢，九章七节和八节告诉我们一种智慧，就是在劝导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把话讲清楚就行，你不要过度与人纠缠，你的重点应该是去责备智慧人，就是那些愿意领受的人，他比一直爱你，你教导那些人，他越发有智慧，你只是这些因信而称义的人，他就增长真理上的学问。第十节告诉我们何为敬畏上帝，何为智慧，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是敬畏上帝，才是智慧。九章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讲到假教会、假先知、假牧者对耶稣基督的仿冒，对真教会的仿冒，以及他们所宣讲的假道，最终讲到他们的源头在阴间，在地狱的深处，为的是使人灭亡。好，弟兄姊妹，今天呢，箴言书第九章的信息呢不多，因为它只有十八节。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上帝祝福我们，上帝祝福我们，上帝祝福我们。